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8号星期五，下面的新闻提要。拜登总统说特朗普的胜算是公平以及透明。
It is honest, it is fair, and it is transparent.
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说时说，今次举行的选举是真诚、公平、透明的，无论输赢都值得信赖。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特朗普，并且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对话。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有望第三度举行拜习会。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学者怎么看俄罗斯驻香港总领事呼吁加强香港和俄罗斯的关系。有学者就指香港的角色由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作为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长期政治对手，拜登总统星期四宣布特朗普这个星期赢得白宫第二个非连续四年任期。
It is honest, it is fair, and it is transparent.
And it can be trusted. 拜登表示这个选举是诚实的、公平的、透明的，无论输赢都是值得信赖，并且表示将会在1月20号和平移交权力。拜登在白宫玫瑰园和数十名白宫助理讲话的时候表示，他接受特朗普击败副总统贺锦丽的事实。他说，人民的意志总是占上风，正如我多次地讲过，你不能够只是在胜利的时候才爱你的国家，你不能够只是在意见一致的时候才爱你的邻居。但是50年以来一直作为民主党政治人物的拜登，对他挑选的2020年和他一起竞选的副总统原本可以接替自己的总统职位的这个事实未能够如愿而感到遗憾。他称赞他的竞选鼓舞人心，并且说贺锦丽全心全意地付出了努力。拜登总统表示，我们是输了这场战斗，但是挫折不可以避免，但是放弃是不可原谅，我们会没有事的，但是我们需要保持参与，我们需要继续前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保持信念。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政权交接过程已经开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1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波林肯国务卿已经指派人选和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团队合作，确保顺利过渡。米勒强调，波林肯国务卿明确地表示，他将会充分利用剩余任期在关键问题上面取得进展，包括确保继续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同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
First,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our democracy that is vital to our nation.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权力的和平移交是我们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顺利、有效率、专业的过渡过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之重要。为此，国务卿任命了国务院杰出成员穆尔大使代表国务卿协调这些工作，穆尔将会和当选总统的团队合作，确保顺利过渡。
Second,The Secretary has made clear that he intends to use his remaining time in office
米勒表示，
国务卿
明确地表示，他打算利用他剩余的任期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面取得切实的进展，巩固我们的工作，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确保我们继续赢得和中国的竞争，同时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确保乌克兰处于最有利的位置，结束黎巴嫩以及加沙的战斗，同时改善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确保所有人质获释，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公开祝贺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称赞他在枪手试图暗杀的时候表现出的勇气，并且表示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和他进行对话。即将回归白宫的特朗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准备好和普京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普京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当中表示，特朗普今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面遭人暗杀未遂的时候表 现就好似一个真正嘅男人。俄罗斯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嘅阿尔代辩论俱乐部上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佢系藉此机会向佢表示祝贺。普京表示，关于特朗普希望恢复同俄罗斯嘅关系、结束乌克兰危机嘅讲法，佢认为至少系值得关注。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四表示，北韩同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带来的威胁不单止局限于欧洲，必须要通过集体的方式应对。
Joint positions, China, North Korea, Russia,
吕特在布达佩斯会晤欧洲领导人之前对记者表示，北韩扮演的角色基本上说明了这些的国家包括中国、北韩、俄罗斯，当然还有伊朗是如何合作。他说这个是越来越成为一种威胁，不单止是对北约的欧洲部分来讲，而且对美国亦都如此，因为俄罗斯正在向北韩提供最新的技术，以换取北韩帮助他们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位北约领导人表示，他是期待同新一届特朗普政府讨论我们将会如何以集体的方式确保我们面对的威胁，并且确保我们对部分世界的安全。而白宫星期四表示，在总统拜登一月将权力移交给当选总统特朗普之前，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We're going to surge and get that out there to Ukraine. We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it is.
埃尔表示，这个不会改变，我们将会增援乌克兰，我们知道确保他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是几咁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1月13号至21号分别出席秘鲁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以及是巴西举办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将会出席上述两场会议。彭博报道，拜登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期间和习近平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五发布书面声明，应秘鲁共和国总统博鲁阿尔特的邀请，习近平将会在11月13号至17号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另外，应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达吉亚尔的邀请，习近平将会在11月17号至21号赴里约热内卢出席 G20 领导人以及是第19次峰会，并且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白宫的声明真是指出，拜登将会在11月14号和16号前往秘鲁利马会见博鲁阿尔达，以加强牢固的双边关系，并且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凸显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领导力以及是参与。拜登仲紧接住在11月17号至19号前往巴西马鲁斯以及里约热内卢，在马鲁斯的期间，拜登将会访问亚马逊雨林，并且同当地的原住民以及他们其他的致力于维护这个重要生态系统的领导人进行接触，这个是在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进行这一类的访问。中国对台湾实施海上灰色地带的威胁加剧，台湾海巡署在星期五表示，将会为发现中国海上活动包括军舰或者潜艇的人提供数千美元的高额奖励，并且表示那些的措施旨在是利用无限的民力来补充以及增强他们有限的人力资源，以应对来自海上有增无减的威胁。在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的时候，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五签署了两项的法律，宣示菲律宾管辖的海域，并且为外国船只以及飞机划定该国的航道，藉以加强该国海洋主张以及维护它的领土完整。根据菲律宾通讯社的报道，马科斯在马尼拉马拉坎南宫举行的签署仪式上面签署了两项的法律，菲律宾海洋区域法以及是菲律宾群岛海盗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五下午在例行记者会是回复媒体的时候表示，中国外交部就菲律宾正式出台两项新的法律已经召见菲律宾驻中国大使，并且提出严正的交涉。美联储在星期四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亦即是四分之一的百分点，以应对通胀稳步下降。一度高企的通胀激怒了美国人，对特朗普在这个星期赢得总统大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星期四的举措将美联储基准利率从9月会议之前的40年以来的最高点 5.3% 是减至 4.6%。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的前卫文艺空间受到限制，多层的禁忌是否压制了文化创新呢？我们亦会报道有学者分析俄罗斯驻香港总领事呼吁加强香港和俄罗斯关系，香港的角色由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报告指香港政府打压数码权利跨境镇压，令到公开资讯越来越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报告，指香港政府打压数码权利，影响的不止身处香港的人，更加包括身在海外的人，形成了跨境镇压，令到香港公开资讯越来越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报告作者华木清指，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对于香港人权自由的打击亦都应用在网络空间上。例如一名曾经参与2019年抗争运动的香港人搬到加拿大之后，继续参与义务工作争取香港民主。而他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收到恐吓信息，包括滋扰、侮辱信息，其后更加升级到血腥暴力的片段以及他的个人资料。香港政党社会民主连线在2022年9月收到 PayPal HK 团队电邮通知，指审视其账户之后，认为当中涉及过高风险，因此终止提供服务。华木清指，外国公司即使只是遵守不符国际法律标准的香港法律和警方要求，都有可能成为香港政府镇压的工具。报告亦都提到发放香港抗争者个人资讯，研究指或者同中国大陆有关的香港解密网站。香港政府依司法途径禁止示威歌曲《愿永光归香港》，以及留学日本的香港学生袁正廷被指在网上宣扬香港独立，回港之后被控煽动罪而被判囚两个月。华木清指，这些发展都令到香港公开的资讯越来越少，人人都担心受到报复，令到记者更难报道香港发生的事，而公民社会和外国政府更难发声。香港监察在星期二在英国国会举行报告发布会，有份审阅报告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说，根据香港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被控煽动罪成的案件，如果一个人或者平台在不小心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发放一些煽动内容，发放的平台都需要负上责任。他说，假如他在社交平台讲光复香港，咁社交平台就會為佢嘅言論而有刑責。佢話：呢個係好可怕嘅，因為我喺社交平台無意嘅行為會令其他人有危險。即使我無意如此，而呢啲社交平台可能喺香港有員工，這個會令我再多諗一層，我係咪應該咁樣做？我係咪應該將一啲我唔認識嘅人放進險境？邝仲晴话，在近期另一宗涉及前港大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张敬生的案件之后，乜嘢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完全由香港政府决定，而定义十分空泛。他说，在海外香港人网上集资如水被香港封锁一事，香港警方在9月3号发电邮至提供网站托管服务的美国公司 Automatic Inc. 指控如水可能触犯多条国安法例，要求将网站下架。他说 Automatic 未有跟随，但他是被记者查询之后才得知网站在香港被封锁，更加显示香港的国安行动难以捉摸。他补充指，不认为在香港营运的英国公司明白相关风险，英国政府亦都未有协助他们理解情况。在会上发言的另一个嘉宾，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就说，他曾经尝试在 Facebook 分享报告发布会的贴文，但是被平台剷除。
So that's just example. When I share Hong Kong Watch,
佢話我一分享貼文就立即被剷除啦。佢哋話係誤導內容，我上訴咗，但係未有收到回覆。這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佢話英國工黨政府正喺度審視中國政策，擔心政府注重經濟先於人權。而中方能否在伦敦建立一座新的大使馆将会是一个测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俄罗斯因为2022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多间香港注册公司就被指涉嫌协助俄罗斯绕过西方禁运。俄罗斯驻香港总领事加尔加波洛夫10月底接受香港的报章专访，提及到俄罗斯同香港的关系是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又建议香港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举办经济论坛加强关系。有学者分析就指，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已经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失去了联通国际的角色，由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据美国之音记者报道，引述香港南华早报在10月28号刊登俄罗斯驻香港总领事卡尔加波洛夫的专访，他形容俄罗斯和香港的关系是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部分。由于近年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有著显著增长，他建议香港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举办经济论坛加强关系。俄罗斯因为2022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包括禁运和切断当地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亦即是 SWIFT 的系统等等。不过美国财政部和智囊机构发表报告指，有多间香港注册公司涉嫌协助俄罗斯绕过欧美制裁，将高科技产品以及奢侈品等货品出口到俄罗斯。卡尔加波洛夫在专访当中说，欧美国家对俄罗斯企业的制裁非法的，他批评西方国家的主张是新殖民主义，以制裁方式的惩罚不遵守规则的人，甚至是消灭竞争对手的方法，他指这个是严重扭曲全球经济。在今年7月，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发表报告显示，香港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在2022年2月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增幅加倍，2022年全年达到4亿美元，仅次于中国。报告点名多间香港公司，包括以销售肥料和木炭为名义协助被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运送半导体集成电路等被西方国家禁运的货品。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被欧美等西方国家制裁，同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不排除中国大陆透过香港的公司逃避西方的制裁。他认为今次俄罗斯驻港总领事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高调肯定香港同俄罗斯的关系，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制裁阻吓力有限。他形容情况就好像香港以往的小贩走鬼的情况，禁之不绝。
所谓每次公布一些名单或者制裁，其实我们都知道个作用不大。第一，而一个情况就好像小贩走鬼咁样咯，就系话，我开十间，你制裁十间，我咪再开翻16间，嚟再继续再落去咯。咁不断用呢一种走鬼嘅方式咧，去到继续呢一种即系白手套啊，或者系一种即系借香港公司继续进行贸易嗰个做法。咁而发现到就系话，如果你响对香港美国对香港经济关系嘅層面上面唔會有進一步一啲好強烈或者好針對性嘅一啲懲罰性措施嘅話咧，其實呢個做法係都幾有效嘅嚇。咁所以你可以咁講咯，你冚我，我咪繼續開；你冚我，我咪繼續開，我咪不斷開落去咯。
至於美國共和黨參選人特朗普勝出在星期二的總統大選，明年重返白宮執政之後，會不會繼續同歐洲國家制裁俄羅斯？王伟国分析，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错综复杂，会否再次实行孤立主义有待观察，甚至有可能间接要求乌克兰尽快和俄罗斯走上谈判。
你说涉及到俄罗斯关系，这一度其实是一个几错综复杂的状况，因为如果你说中俄已经不是在特朗普之前做总统时期，他们的关系没那么密切，而是因为俄乌战争而导致中俄关系密切。咁特朗普能唔能够咁简单切割，就係话我就係針對中国唔針對俄罗斯，俄罗斯有得去即係俄乌战争嗰度有几耐打几耐，或者甚至係间接逼乌克兰要上谈判桌，要完咗战争，咁甚至係返返去一个叫做孤立主义同欧洲个关联系短絕呢？
王伟国话：目前观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嘅美广关系仲系言之尚早，有待特朗普正式委任国务卿等官员之后，形势先至会更明朗。不过，佢认为特朗普对香港政策唔会有太大变化。
即等于之前就系特朗普今次有接受媒体讲就系话啊，如果我当选，我有方法令到黎智英释放机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喺2019年嗰阵就系话，即系黄之锋即系去美领寻求政治庇护，但系被拒绝个经验都见到，即系我哋会唔会对呢啲人所谓承诺话营救某啲人啊，或者甚至系会令到某啲人释放嘅信心？或者嗰個可能性係咪真咁大呢？我真係持一個好懷疑態度咯。
王偉國又話：香港2020年6月30日實施國安法之後，已經被西方國家視為中國大陸嘅一部分，失去聯通國際嘅角色，由以往嘅左右逢源變成左右為難，未來嘅發展前景不容樂觀。
你作為執手，你唔係就國安嘛？你都要講經濟嘛？你唔好係成為即係拖中國經濟後腿嘅一個力量，其中一個人嘛？你係要幫中共發財嘛？你唔係搞到中共發唔到財嘛？呢一樣嘢，你其實西方國家都見到㗎。咁所以而家咪口，即係而家基本上西方國家就係諗住香港揾埋咗一筆錢咪走咯，就好似好多香港人諗住揾埋嗰筆錢就跟住可能過嚟英國啊，過嚟加拿大啊，去台灣咁嘅地方咁嘅心態咯。咁所以我諗成個問題關鍵就係大家對香港個睇法心態，四年以嚟已經係完全改變，咁亦都相信喺而家呢個政治格局之下冇可能有任何變化。只會越變越差，只會唔會有改善，會有改良，或者有所謂優化，只會向住一個即係毀滅嘅方向發展啦。如果講得極端啲，
香港特首李家超喺今年10月中發表施政報告，提及香港會繼續積極拓展同深化海外網絡，包括同中東、東盟地區嘅金融合作，舉辦更多國際金融盛事，並且喺金融領域上尋求進一步同伊斯蘭市場合作。香港五伦工学院社会科学院兼任讲师黄志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香港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应该是食四方饭，无论是俄罗斯、一带一路的国家，以至欧美、日本、南韩等发达国家，都会同香港发展经贸关系。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维持四海都是朋友的状态，主动同欧美等西方国家联络，不要侧重发展某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否则难以维持中国大陆对外窗口的角色。
即是这个港交朋友是很重要的，即係因為咁樣咧，你先至可以繼續發揮到咧，即係香港作為咧，即係呢一個即係中國大陸嘅一個重要嘅窗口嘅作用。咁就即係我相信對中國大陸嚟到講，其實佢自己都需要考慮咧，即係你既然雖然想香港一方面融入大灣區，但係你都仍然繼續講緊咧，香港要發揮一國兩制嘅優勢。要咧，即係要用呢個優勢咧嚟到去，唔淨止講好香港故事啊，亦都希望咧，即係去證明咧，即係一國兩制咧，即係嗰個嘅吸引力同埋嗰個制度上面嘅嗰個嘅即係彈性。咁如果針對呢一啲咧，咁我就覺得香港政府有需要嘅，就唔好膽怯啊，應該可能係需要厚住面皮咧，去揾下歐美去傾一傾。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期中国前卫文艺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从三体的出版人姚海军落马，到知名跨性别主持人金晶的舞台剧《日出》在广州被拒绝演出，再到西洋万圣节被当局严控变成游击战式的庆祝，这些事件都触碰到某种的政治禁忌。分析人士就说，多层禁忌正在扼杀中国的文化创新，所谓的文化自信在今日中国的文化空间当中反而呈现了文化不自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四川省纪委监委近日发布消息，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编辑姚海军因为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令到不少科幻迷感到震惊。 據成都商報話，姚海軍在25年前就係科幻迷，曾經與朋友共同創辦咗華語科幻星雲獎，仲策劃出版一系列里程碑式嘅原創科幻作品，其中劉慈欣嘅《三體》三部曲更加喺全球熱銷，已經被翻譯成為19種語言，銷量超過2100萬冊，令到中國嘅科幻小說從雜誌時代真正進入咗暢銷書嘅時代。《三體》在今年3月被奈飛改編成為影集之後上線，立即引發話題熱潮。《三體》的內容涉及外星物種的秘密科學計劃，書和劇集的第一章就描述一名中國天體物理學生是親眼目睹父親被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批鬥毆打致死。英國廣播公司曾經報導說，《三體》劇中所發生的科學界無法解釋的自殺事件，暗示了很多文革受害者為了被迫結束痛苦而自殺的這個事實。美籍中國流亡作家貝令說，科幻小說在中國作為高利潤的產業，在全球化時代是通過附加產品和運用科技的想像力獲得巨大的收益，好像《三體》這樣的作品甚至創造了中國文化領域的奇蹟。但他亦都強調說，再是怎樣的中國奇蹟的產品仍然不能夠違背中國的社會默契，所謂的社會默契就是不能夠去碰觸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現在更強化為只要碰觸到當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就可能犯忌。科幻小說當中的超人與超自然力量的設定可能構成對現實當中偉大領袖的無意冒犯，這種題材與黨和領袖至高無上的地位是相違，因而成為被限制的對象。
是超人厲害，還是偉大的戰無不勝的黨更厲害，或者是英明的領袖更厲害？那當然這就犯忌。
貝令說，是超人厲害還是偉大的戰無不勝的黨更加厲害呢？或者是英明的領袖更加厲害呢？這個當然就是犯忌。但除了超能量難以和永遠偉大光明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相容之外，《三體》當中關於文革的描述也可能是一個忌諱。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徐全對美國之音說，如果科幻題材能夠顯現出當代中國的視覺，去激發起中國民族自信心和愛國心，其實官方並不會去反對，但《三體》從它誕生的那一日起就引起很多中國民族主義者和保守人士的抨擊，這是因為中國官方對於文革的定義是曲折的探索，亦就是文革固然是錯誤，但是中國官方的思維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一直到現在，有一句說話叫做團結一致向前看，意思就是說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
那麼如果你用文藝作品的方式，而且還是用很新穎的題材的這個科幻小說來去呈現文革的一種歷史樣貌，這個呢會引起很多保守人士的一个强烈的质疑。
徐全说，那如果你用文艺作品的方式，而且还是用很新颖的题材的科幻小说，你都去呈现文革的一种历史的样貌，这个会引起很多保守人士一个强烈的质疑。最近在台湾出版新书《孤岛》的中国作家野夫在接受美国《金采访》的时候说，科幻小说在中国受到监管相对比较宽松，无论是科幻小说定是玄幻文学，穿越小說在中國都有非常大的市場。他說，當某些行為超出政治容忍度，就會引發懲罰機制。
這樣的懲罰就是他的演出被取消，這也跟中國現在的黨和英明領袖對於中國整個這個文化產業日益嚴加的控制有關。
貝令說，這樣的懲罰就是他的演出要被取消，這個也都跟中國現在的黨和英明領袖對於中國整個文化產業日益嚴加的控制有關。野夫就說，近年來同性戀等女權運動等話題在中國引起了廣泛關注，但當局對這類群體高度警戒，中共擔憂這些運動最終指向人權，一旦形成社會思潮就會構成政治風險，因此嚴防死守。他說，就連剛剛過去的萬聖節在上海街頭加強戒備都是同樣的邏輯。以上是美國之音第一記者陳坤在台北報道。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道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